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播报中，我们将潜入科技世界的深海，探索令人兴奋的新发现。首先，我们将聚焦 NVIDIA 对 CUDA 工具包的重大更新，正式引入原生 Python 支持。这标志着对开发者社区，特别是在快速增长的国家如印度和巴西的 Python 程序员意义重大的一步。紧接着，我们将抛出一个重磅消息，探讨美中贸易战最新动态及其对全球经济的深远影响。最后，我们将带大家深入了解一本在 Hacker News 上引起热烈讨论的机器学习入门书籍，了解机器学习从理论到算法，以及技术社区成员对此的热烈反响。这三个议题无疑具有颠覆性的潜力，也许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变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迈入这个充满可能的新世界。NVIDIA 终于在其 CUDA 工具包中加入了原生 Python 支持，这一变化将 CUDA 的开发门槛大大降低，让 Python 开发者也能直接在 GPU 上执行算法式计算。过去，使用 CUDA 需要精通 C++ 或 Fortran， 而现在 Python 开发者也能加入 CUDA 的使用者行列。据 The Futurum Group 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使用 CUDA 的开发者数量已经从2020年的200万增加到了400万。而 Python 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编程语言，这一新特性无疑会吸引更多来自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开发中国家的 Python 程序员。他们热衷于为开源项目做贡献，这对于 NVIDIA 来说意味着能够进一步扩大其在新兴市场的用户基础。此次 CUDA 加入原生 Python 支持，不仅是对 CUDA 用户友好度的提升，更是 NVIDIA 拓宽开发者社区，尤其是在开发中国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评论区里的网友们对这一消息反响热烈，有人表示这将大大降低 GPU 编程的门槛，有利于更多的项目和实验因此得以实现，也有人希望 NVIDIA 下一步能支持更多的编程语言如 Rust， 以进一步扩大 CUDA 的应用范围。在一个剧烈的两天动荡中，特朗普的关税举措导致华尔街市值蒸发逾6万亿美元。据报道，这一系列行为是对特朗普关税措施的报复。这次市值的大幅下挫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评论区里网友们的反应各异。有的人指出，作为外国人观察这一切，最疯狂的是看到原本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正在瓦解，而且美国失去的不仅仅是贸易伙伴，还有全球合作的可能性。其他网友谈到了对个人金融状况的影响，如二手车价格的上涨，以及此次危机对于平常人的真实冲击。此外，还有人提到这种大规模的市场动荡对于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总的来说，评论区的网友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经济震荡表达了深切的关注和对未来的担忧。了解机器学习从理论到算法，这本书在黑客新闻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作者 Anan84 分享了这本书的免费在线版本，吸引了众多技术爱好者的目光。书中深入浅出地解释了机器学习的基本理论和关键算法。自201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它一直是机器学习入门者和专家的宝贵资源。虽然一些评论者认为其内容因时过境迁而显得有些过时，但仍有许多网友强烈推荐。例如 TechDevin 推荐了 Josh Starmer 的机器学习的 StatQuest 图解指南，强调其能够清晰精确地解释复杂概念。另一位网友则提到 Stanford 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概率论课程和 Caltech 的从数据中学习课程，都是理解机器学习基础概念的极佳资源。评论区中对机器学习文档的组织与结构的讨论也格外引人注目，显示了深入探究机器学习算法之外对知识体系结构化处理的高度重视。在 Josh Collinsworth 的博客中发现了一篇关于好的副项目带来的蝉一般快乐的文章，吸引了很多读者的关注。作者分享了自己从事副项目的经历，从而找回了久违的创造性快乐。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渐渐失去了创造东西的动力，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开始一个新的副项目，那是一个 SvelteKit 项目。尽管这个项目的起点很简单，但他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现了探索和创造的乐趣。这篇文章激励着读者去追寻和实现自己的副项目，找到那份只有在创造中才能体验到的独特喜悦。评论区的读者分享了各自对副项目的看法和个人体验，有的人表示副项目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和技术实验的空间，即使这些项目可能永远不会看到光明。 还有人提到，尽管他们的日常工作可能充满挑战和限制，但副项目成为了一个可以自由创新和实践的乐土。总的来说，副项目不仅能够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还激发了人们在创造过程中发现自我和成长的可能。在 simonmonk.org 上有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教你如何学习电器和电子基础知识，而不需要参加正式的课程。文章详尽地介绍了从直流电路到交流电路，再到集成电路 ICS 以及更多现代电子技术的各个方面，使其成为了不可多得的自学资料。无论是电阻、电池，还是更高级的振荡器和微控制器，包括 Arduino 都有涉及。作者强调实践电子设计的重要性，并且最新版增加了对集成电路的使用和重视。此外，文章还提供了在线考试，帮助读者测试自己的知识，并找出需要进一步学习的领域。评论区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回忆起年轻时如何被类似的材料深深吸引，有人讨论正规课程与自学的差异，也有人推荐了其他学习电子的资源和书籍。不过，也有评论对这篇文章是否过于商业化表示怀疑，毕竟互联网上有大量类似的书籍和资源。总的来说，网友们的讨论涵盖了自学资源的多样性和有效性，以及对于电子学习材料的个人偏好。Dimitri Grinberg 近日打造了一款基于仅需三颗八角芯片的 Linux 计算机，这款微型计算机支持交互式速度，展现了极致的简约设计。这项创新不仅挑战了传统计算机对芯片数目和复杂性的依赖，还为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轻松上手的 DIY 项目。从技术角度来看，这项设计巧妙地利用了有限的硬件资源，实现了与 SD 卡、USB to Serial 转换等基本接口的互操作性。尽管这样的极简设计带来了一定的功能限制，但它仍然能够运行 Debian Linux、6GCC 等软件，对于推动开源硬件和软件领域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表示赞赏，他们认为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这还是一项令人兴奋的教育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电子和编程的基本概念。而且，一些网友还分享了对未来可能的改进和应用场景的思考，显示了这个项目激发了大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萨尔瓦多的监狱被称为司法黑洞，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警示。萨尔瓦多总统拜克利采取的异常状态措施暂停了基本人权，如集会自由、律师辩护权和在被拘留72小时内见法官的权利。此举导致成千上万名疑似帮派成员被大规模逮捕，丧失了法律程序的幻觉，直接消失在国家监狱系统中。据报道，拜克利政府还在使用一个巨大的监狱——恐怖主义监禁中心 Secode， 既作为拘留中心，也作为政府宣传的舞台。特朗普政府曾发送三架飞机的主要是委内瑞拉移民到萨尔瓦多，尽管联邦法官下达了禁令，这些移民被强行送入法律真空，难以逃脱。人权组织 Crystal Cell 执行总监 Noah Bullock 表明，萨尔瓦多已经成为数万名无法行使辩护权、遭受系统化酷刑的人的司法黑洞。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不仅剥夺了无数无辜者和社区领袖的自由，而且也给美国的民主治理和个人权利的侵蚀敲响了警钟。评论区的网友们也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人权状况的深切担忧，一些人谴责这种做法侵犯了国际人权法，而其他人则通过比较，警示这种情况很可能也会在其他国家发生。让我们记住，任何对权力的过度集中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在它似乎为了安全或效率的名义下进行时。在1996年初， Sierra Online 还沉浸在上个夏天推出的游戏 Phantasmagoria， 也就是公司有史以来最畅销游戏的成功之中。当时，公司的收入达到了 1.581 亿美元，利润为1600万美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和富有。就在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情况下， Sierra 在华盛顿贝尔维尤的新总部发出了一份新闻稿，宣布 Sierra 将很快与 CUC 国际公司合并。 CUC 是一家以技术为驱动的零售和会员服务公司，为全球4000万消费者提供旅行、购物、汽车、餐饮、家居装修、金融等服务。 Sierra 的股东将每股 Sierra 股票换取 1.225 股 CUC 普通股，交易价值约为 10.6 亿美元，合并需经股东批凑及其他惯例性收场条件。这个消息让整个游戏圈震惊，所有关注此事的玩家都在问 CUC 国际到底是个什么公司。如果 CUC 真的这么重要，为什么之前没人听说过？而 CUC 自己解释自己到底做什么也显得如此费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的答案变得越发复杂和充满争议。但很明显，要理解这一切，就得从 CUC 的 CEO 一个名叫沃尔特·福布斯的精干的商界男子说起。尽管他并非那个拥有并经营福布斯杂志的富裕家族的一份子，但他出身优渥，绝对不会在高级乡村俱乐部里显得格格不入。沃尔特·福布斯是铸就于中央铸造所的产业巨头的典范，从他精心整理的盐和胡椒色发型到他在休闲日穿着的亮光古驰便鞋，他的形象无懈可击。在一个外表就能决定你是否能加入商业战场的心智、意志和钱包角力的环境里，福布斯扮演的角色可谓完美。有了这样的人物领导， CUC 怎么可能不令人瞩目？Sierra 又怎能不认为自己加入他的商业帝国是一种幸运呢？总的来说，评论区的观点也颇有分歧。一些人对这次收购持怀疑态度，认为 Sierra 本可以继续独立发展，另一些则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这次合并能给公司带来新的生机。无论如何，这次收购无疑是 Sierra 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影响深远。Nebula Sense 近日推出，这是一款以个性化、适应性强和可持续性为设计理念的现代人文主义无衬线字体。该字体基于 Adobe Fonts 的 Source Sans 进行设计，旨在成为 Whitney SSM 的替代品，同时依旧保持了可读性和美观性。Nebula Sans 包含两种风格以及六种字重，适合各种界面、印刷及其他需求。根据评论区的反响，不少用户对这个免费且具有版权纠纷背景的 Whitney 字体克隆版本抱有积极态度，认为这正是 Hofler 应得的，同时也有人对于字体设计行业的版权问题表达了担忧和好奇。此外，一些技术爱好者通过这个帖子了解到了字体的额外属性，如表格数字选项，对于非设计背景的人来说，这无疑增加了字体选择和使用上的知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给您带来了新的见解和启发。记得，科技和知识的力量是无限的，每一次深入了解都可能打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我们，并将我们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的科技新发现。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再会。